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以赛亚书第三十八章。那在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的这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呢，正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写照。那我也来讲一个故事，一个视频当中的一个小故事。那我看到了一个母亲非常爱自己的孩子，用自己毕生的精力来照顾他。但是有一天，一个突来奇变的事情。母亲发现自己得了一个病，不能够再照顾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又处在年幼，自己又得了这样的绝症。然后他从突然间让这个孩子感觉得到母亲变了一个人。母亲让他自己学做饭。他初期做饭的时候做得不好，但是母亲就不断地责备他，甚至把他的饭倒掉，你给我做的这样的饭是不能吃的。孩子很灰心，突然间就会想，我的母亲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甚至他想离家出走等等。这个故事就这样的进行。有一天母亲真的过世了，母亲过世了。然后这个孩子，他的父亲劝他说，你要去给在母亲的那个墓前送一束花。他选择不要，他说我不要去。然后就讲了很多抱怨的话。然后父亲呢，拿出来母亲写的一封信给这个孩子来看。当这个孩子看了以后，明白了母亲的心意。母亲的信中就写到了一段最感人的一个经历和故事，再告诉他说，妈妈卖爱你没有改变，是因着妈妈知道自己不能够陪你走更长时间的道路，所以我才要教你做饭洗衣服，学会照顾自己，因为以后接下来没有人会像我这样来照顾你，你要学会独立。孩子突然间知道了这件事情，跑到了母亲的坟墓前，就有一个感恩。我为什么想起来了一个这个小视频放在三十八章的里面？往往真的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让我们去经历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让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呢，给自己一条没有退路的悬崖，它将是成为我们生命冲向高峰的一个机会。我们人生面对着一个逆境，不要妥协。当我们坚强的选择，将会成为我们生命的道路。只有神最知道我们生命的一切，他像母亲，像父亲，他是最爱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那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一节的里面呢，就谈到了，就讲到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当我们突然间听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会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当这一个信息临到了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可能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接下来他的祷告的时候已经表现出来了，我怎么样，我怎么样。那我们会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西西家在患难中他向神的一个呼求，也是第一点，我们看到疾病之事变为死亡之事。那当西西家得到了这个通知的时候，他的里面看到分为两段，第一段和第二段其实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只不过是叙述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当西西家知道自己这个病不能活了，一定会死，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西西家也是确实这样相信的，但是西西家，我们看到 西西家这个人物呢，他在圣经的里面给他的描述和评语，他是一个好王。虽然他是亚述的一个附属国，但是他除掉了偶像，他也洁净了圣殿，他也打破了柱像，除掉了秋坛，恢复节期，恢复圣职，为可以讲算是说为耶和华做了很多让神的百姓归回当中的这一个事。但是我们从这个中间看到他的享年只有多少岁，这个时候只有38或39岁。然后到了他唱哀歌的时候，他也说我的享年正如同正午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到西西家的里面的那种感触，他的里面在回想自己的人生当中，似乎他对这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理解，得病是很正常的，但是以赛亚来了，不是来给他按手祷告，说神让我来给你按手祷告你必能得以存活，不是这样，却给了他一个信息，给他一个信息，告诉他这病不能活了，一定会死，一定会死。那我们就从中间，从这一件事情当中呢，我们学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人生的里面看到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的里面，因为神知道他生命的里面一个最高峰的点。那我们会看到神看人，神看事和我们看人看事都不一样。那在这个地方呢，得到了这个通知的时候，这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写照。那我也想起来了，曾经我们在的一间教会，也是我们背后一个带导者，也是我们属灵的一个母亲，他们教会当中经历一件事情，经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下面靠近他最近的一个同工，他的孩子有一天被主接走了。那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在主日学的里面很好的一个孩子，在上学期间呢，逐步的离开这位上帝。当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当他订了婚要进入到家庭的时候，他突然间一场车祸被主接走了。那 他的母亲是教会的领袖，那教会的领袖又是这个家的里面很好的一个同工，他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这个领袖说了一句话，说上帝啊，我不理解这件事情，也请求你给我一个答案，如果这个孩子在他放荡不好的时候被主接走，看为管教，成为教会的里面一个警戒性的见证，这个孩子这段时间完全的悔改回转，又聚会了，又要进入到婚姻，你把他接走会绊倒教会的里面所有的人。当这个领袖在神的面前谨慎祷告，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上帝在那一个夜晚当中给了他，到访他的时候给他一个答案。上帝告诉这个领袖说，我看他的一生当中唯独这个时间我把他拿走的时候，他的灵魂会在我这里。当这个感动给了他的时候，他说，主啊，我知道了，我和他的妈妈爱他的都是什么？肉体。我们爱他的都是看到他的都是从我们属人属世的眼光，但是你给他生命的结论和那个定数，你看的是灵里的发展。阿们。那在这个地方，神对西西家说，我们会看到，第一，从人不理解他的年龄，从事不理解他做的都是好事，可能我们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在他叙述当中他也说，你看我做了多少的事情。但是神对他说必死，这个死意味的是什么呢？其实从我们来看是死亡， 但是从上帝来看是什么？是一个回家的路，是一个回家的路。从我们来看是一个离开，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中凡属你的东西，但是从神来看是什么？是收割，把你在地上所积攒的一切，到你人生最赏舞、最高尚、最美好的时候，我给你画一个圆满的记号，画一个圆满的记号。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病了。”那为什么没有直接取他的命？那我的里面又想到一件事情，想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如同做游戏，如同在人生的里面，父母教养自己的儿童，当这个孩子很想做的事情，但是父母不一定让他做，但是孩子苦苦的央求再让我做一次，可能母亲会告诉你很多游戏的规则不能再犯，因为有碍于你的生命。神看的是什么？灵力。我们看的是肉体，告诉他必要死的病，必要死的病。那我认为从中间神借着以赛亚要让西西家认识得到生命当中的那个薄弱点。虽然从我们人来看，他做的四件大事都是以色列国的颠覆，使以色列国犹大脱离亚述，做了好的事情，但是神最知道。到了39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西西家的原型当中的一个纰漏，显露出来了。他的那个祷告是无论他对那个来拜访的国看了这一切，还有他当先知以赛亚第三次再来见他的时候，他说他讲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到，38章、36章、37章，哇，那么属灵的一个西西家，到了39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对自己的子女，他说好啊，只要在我的国的里面没有发生，我们就看到了这件事情，可能在这个地方得到了必死的病。神要让他认识得到生命当中的那个弊端。我们再往下来看，就是患难之事变成了悔改的机会。有病吗？神在两件事情，我们认为悔改要达到的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对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回转悔改似乎感觉得到我们要的是其中的我们要的是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第二件，西西家就转脸面向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为善的。我们看到西西家就痛哭。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患难之事变成悔改，变成了一个悔改的机会。他的里面在神面前要说的是什么？我做了什么？要说的是我做了什么。但是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时候，其实神要借着这件事情给我们生命当中要带出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找到我们的弊端，让我们的生命对准神，能够进入到神给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命定。从西西家的里面，让我们来学习，来看到神第一个让他看到的患难，这是一个必死当中的病，能够转换。我相信全能全知的神，他的生命当中38章，西西家的一个分水岭，一个什么样的分水岭呢？神知道，你可能转向一个以色列国犹大国当中的一个犹大一个更高端，也有可能你把以色列带入到一个更低端，成为一个贝鲁等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神在这时候呢，给了一个选择题，你来选择。神能不能？神知不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一定知道。那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教训是什么？是一个悔改的机会，也是一个 对齐的机会，也就是如果我们的人生价值观的里面，上帝能够让你在这时候再活，你要想好怎么活。如果你的里，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没有想好接下来我怎样活的时候，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在哪里？绝对不是西西家的里面看到哦，那个希拉基利那是一个强国，连埃及等等等等，我们看到所有的国家都被亚述所灭。但是在这时候，在36章、37章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大能帮助西西家得胜亚述大军。多少人耻笑他的一句话，他说我给你2000匹马，看看你有没有人能够够齐。如果连2000匹马的战士都没有，你怎么能够打败我最小的军长？但是西西家很虔诚地来到神的面前，很搞笑的话锋一转，神啊，你看到希拿基利，你看到他们在骂你呢。神一夜之间，我们想185000会占多少个地方，一秒钟杀一个又得杀多长时间，在这里面体现出来神的大能。但是我患难之事他的一个转机，你我的生命能不能够与神对齐，能不能够与神对齐？那我们看到西西家的里面，当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来也来对照一下我们的生命，如果有一天突然间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临到你，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西西家没有埋怨，也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拍桌子，神啊，你搞没搞错？我都为你办多大的事儿了，你今天取我的性命？不是的。回到新约的里面，回到新约的里面，约翰福音15章那里面说到什么？凡结果子的枝子，他要再修理，为要结果更多。这是一个修理，这是一个调整，这是一个对齐，这是一个对齐，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那让我们生命的里面有苦难吗？有对付吗？有造就吗？当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在展现一次又一次的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那我相信就像这里面所讲到的，让我们生命的里面调整对齐神的国度，绝神的荣耀和祝福你和托付你生命中的工作绝不止于此。有患难，有环境，神是给你一个线上的机会，让你我对齐我们这位神，能够带下神的荣耀。那第三点，我们看到死亡之事就变成了什么？应许和拯救。5节的里面告诉神的话呢，就再一次的临到了以赛亚，告诉他你回去告诉西西家，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必增加你15年的寿数。7节，耶和华必成就你所说的，也给你一个什么？兆头，也给你一个兆头。我们从中间我们就看到，结合于36章西西家的祷告，结合这个地方神的祷告，神给你的通知是事实，但是我们有灵权、物权和管理权转化了这一件事情，对吗？我们看到是患难、是死亡、是疾病，但是会因着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的人生带出来了，成为一个拯救和一个转变。神没有看，不是说你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因为神对准的是什么？你这个人，神对准的是你这个人成为一个，因为神说没有说你做的这些事儿，强调的是什么？我看见了你的眼泪，我看见了你的眼泪，我也听了你的祷告，我也纪念的是谁？你祖大卫与我所立的约。那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地方完全是按着，有的人可能会讲为什么只求15年，那这个完全是在第7节的时候呢， 这是他自己在神面前求的，说完全按着你所说的给你成就，并且给你一个兆头。那他只求了自我的寿数，对吗？我们就从这个祷告文的里面，当你再仔细去分析的时候，他没有讲到像所罗门求智慧一样，神啊，你不能够接我走啊，你看到亚述还虎视眈眈，你看到你的百姓如同羊没有牧人，你看到你的家现在还离不开我。他求的不是这些，他求的是什么？自我的寿数。他没有讲明这个原因，中间有没有内涵不知道。他会不会他的国如同新生，也希拿基利被灭，神会不会也同样看到？将来我们去看西西家的时候，到了天国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问神啊，他这个是39、38岁得病的时候，是不是接下来要走向一个更坏的效法其他的王，再次的把柱像、把偶像从立起来？我们都未而可知。但是一件事情不会错的是什么？神不会错。但是在他祷告的里面，我们会看到，会看到是什么？完全还是为着自己的肉体。到了39章，更加的认识，更加正式得到。那从我的里面来看，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同样你最大的一个负担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为着肉体而活，多食5年少食5年，他得的是必死的病，那我们今天不也有一个必死之日在那个地方吗？80岁、90岁，或者是100岁，也必有一个必死在那个地方吗？那我们来看待我们人生，我们求和我们要对齐的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就17节的里面就说，耶和华已经成就你所求的。那我认为我要带出来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价值观，你在这时有没有为神求一件，是要让神给你一个极大满足的日子？当我去到了贵州，我去到伯格里高什么什么几个殉道者的墓前，我看到那地方记载一句话，成为我的座右铭。当他从英国来到贵州，想一想，我是2012年、2013年去到贵州的时候，尚且我都感觉得到，我实在没有办法承受贵州的这种生活，吃的简直是让你更没办法忍受的两件事情是什么？贵州的厕所，还有一种就是睡觉，你在上面睡，牛啊猪啊在下面睡，你一听得住，嗡嗡。你一听那牛早晨不用定闹铃，你闷闷叫你也起来就祷告了，那你想那个味道，有的人睡睡觉这么长的虫就爬到身上了。但是伯格里更早几十年前去到这个地方，最感动我的一句话是什么？主啊，你愿意吗？如果用我的性命换回这一个民族，你愿意吗？哇，当他那个碑文当中刻的这一句话的里面，我想在那个时刻，神的眼泪就滴落下来，神会对他说，我愿意，我愿意。那他最后他的殉道是怎么殉道？和别人的殉道不一样。别人的殉道是什么？被绑上了，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环境，是必死。但是伯格里的殉道不一样，当他从英国带来的那种管，是一种黑死，是一种死病的那个药。在这时候，有一个母亲抱一个小女孩过来，跪下来说：“耶稣先生，救救我的女儿。”在这个时刻呢，前一天伯格里也发现自己感染上了这种死的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把这粒药吞下去。就在他要吃，就是我情节化一些，可能会说他也正要吃，咚咚咚 敲门了，一个母亲抱着孩子跪在他的面前，耶稣先生，救救我的女儿，拿着这片药，给你你活，给我我活。这个殉道很难，你知道吗？不像那种枪已经顶在脑门上，如果你拒绝主的名会死，这时候是你完全有权利选择，是放下我的生，选择一个让他人活的机会。他最后把药给了那个小女孩，自己在这个他的房间的里面殉道了。那我们就让我们来看到西西家的人生，对照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进入到神的一个更高端。那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点，就是西西家的诗歌也是哀歌。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晌午之日变成黑暗之门，这也是在第十节，也是在十节的里面，他说我正在中年，晌午之日进入阴间的门，我剩余的年日不得享受。这是他的一个哀歌，他也是在讲述上面同样的一件事情。他在叙述了，当我们看到这个哀歌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约伯，对吗？我们会想到约伯。那这个地方我们完全的从中间看到，我们完全的看到西西家的里面，完全看到西西家他的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展现。那回顾来，回到第一节，第二段和第一节是他以诗歌把自己的心情完全的表露出来。因为在他得病的时候，圣经的里面在第一节当中没有记载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但是到了十节到二十节的时候，到二十二节的时候，这里面就讲到了，那就讲到他的一个心情。他在讲晌午之日，就是讲到他的人生最辉煌也是最得胜的时候。他说，那讲到阴间之门呢，那这个地方的原文也是讲到进入黑暗的坟墓。那下一句的里面呢，他也就是讲到，他说我所剩余的年岁不得享受。那我们从中间我们怎样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呢？那我们人生当中所这一切当中，是不是为了享受呢？不是的，而是要让我们看到神他给人生当中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命定。那我们再往下来看的时候呢，就是逝者之地变为活人之地，十三节。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唱这个哀歌的时候，他认知得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的骨头，从早到晚他使我完结。那我们从这个中间我们看到西西家确认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从神来的，是从人来的。因为他在这中间表露是什么？他像狮子折断我的骨头，他像那约伯在他的诗篇当中也同样用这样的词，全能者对付我，全能者与我为敌等等的。那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就会看到，这是西西家的一个哀歌，表露自己的一个心情，表露他自己生命当中的一种状态。然后他也用了三个比喻，用燕子，用白鹤，用哀歌，用鸽子，讲到他们的叫声来代表自己的那种卑微，来代表自己的卑微。因为燕子的叫声是那种很轻很小的，他那种低声似乎感觉得到，似乎在表达他来到神的面前是带着那种本有的那个谦卑，那种低声在神的面前。唯独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整个章篇当中唯独差的一件事情，就是与上帝对齐，要让他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展现另一个阶段的完美。我要带出来的也是这样，让我们来看西西家的时候，让我们进入到活人之地， 这是上帝，这是我们人生应有的。但是神给我们带入到一个更高的领域当中。那我们再往下来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哦，患难之事变为神殿中的乐章。那二十节，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来敬拜，来歌唱。那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总结，也是他的一个心愿，也是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什么，一个展现，一个更新当中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看到西西家上帝给他的一生那非常注重的一个重要点是什么？西西家的祷告。阿们。西西家怎样的祷告？看到他和神人之间的关系，并他求到的15年的寿数，神并且听他的祷告，使日晷往后退。圣经中形容约书亚的祷告，再没有人的祷告像他这样，只是日头停留在当日。但是西西家的祷告是使日向后退了10周，这是一个什么超自然预表和情形，带给今天我们所有人的权柄思维的一个转化，让我们来求。那第38章，那让我的总结就是，神会帮助我们生命活出生命原有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生命的气息还在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活出生命本有的价值。这就是38篇留下，或者是说让我们看到今天有的一个意义。生命绝不止于此，让我们放开我们的思想与神对齐，让我们人生无论今天我们是多大的年龄，特别我们也感恩牧师师母从以色列回来，这是什么？牧师经常谈到接下来的7年要进到更高的领域，也会带领我们 GK611，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对齐神的国，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领域，绝不是为了享受或者看现有的状态满足于此，这是不好的。让我们对齐西西家，让我们对齐神的国，进入更高神给我们的命定。上帝祝福我们，让